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你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6月21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关税之争加剧，美国国会参议员炮轰商务部长罗斯，中国的商务部指责美国反复无常，欧盟商会就呼吁中国不要再拖延改革。美中贸易关税纠纷持续之际，有共和党国会领袖批评行政当局缺乏充分的计划。在星期三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强调，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全面落实对美国农产品的威胁。
It will be relatively difficult for China to fully implement their threat on...
罗斯部长在听证会上强调，中国要全面落实对进口大豆的威胁将会是相对困难的事情。详情请收听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文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来自两党的议员轮番炮轰罗斯，他们纷纷抱怨和批评川普行政当局加剧和中国以及美国关键盟国贸易纠纷的做法。罗斯对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说，他认为中国和美国一样都不想打贸易战，总统的总体观点就是贸易战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输了，现时是试图解决令人不满意的结果。罗斯部长为了川普政府新近宣布或者正是考虑的关税进行了辩护，关税涵盖的进口产品包括钢铝和汽车等，参议员对此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有时甚至语带嘲讽。委员会主席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哈奇说，一部汽车并不是一罐汤，这些关税并不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反他们伤害美国制造商，破坏美国的经济，损害美国消费者，并且破坏美国和长期盟友的关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指责美国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面反复无常，并且警告美方的举措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的企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以及世界经济的利益。高峰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于美方出尔反尔的举动，不单止中方和国际社会感到失望，美国国内亦都有强烈反对的声音。他又说，反对的声音将会进一步扩大，希望美方正视各界的呼声，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面来。此外他又警告说，美方习惯于举着大棒谈判的手段对中国不合用的，美方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无益于解决问题。高峰又表示，无论美方态度如何变化，中方都将会坦然应对。在美中两国处于全面贸易战的边缘，针锋相对加征关税的行动逼近之际，一个欧洲商业游说团体敦促中国不要再拖延改革，亦都不要再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来到宠坏中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国商业团体每年都列出有关市场准入、监管设限和其他政策，令到他感到关注，就是这些政策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自从去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以来，中国多次承诺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开放。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德国和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同盟关系，不单止涵盖欧洲和中东的热点地区，亦都扩展到远东地区。他又说，德国承诺在未来几年之内将国防预算几乎增加一倍的措施将会大大提升他和美国以及其他北约盟国一起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能力。马蒂斯在6月10日在五角大楼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德莱恩的时候作出了以上的表述。
We believe the Wales Pledge and Germany's increased spending sends a sobering, stabilizing message
馬提斯又話：佢相信對於嗰啲威脅他國違反國際法、改變國際秩序以及試圖破壞其他國家民主政治進程嘅嗰啲國家嚟講，德國增加國防開支係向呢啲人發出嘅一個警醒同維護穩定秩序嘅信號。德萊恩部長又表示，佢哋必須擔起佢哋該承擔嘅嗰份責任，保護佢哋嘅民主價值。佢哋亦都願意，亦都會致力於咁樣做。美國軍方正係準備為試圖從美國西南邊界非法入境而被羈押嘅成年人以及佢哋嘅子女提供住處。川普總統星期三簽署嘅政令要求美國國防部長採取一切法律允許嘅措施，為呢啲非法移民提供住處，或者利用現有嘅設施，或者如有必要亦都可以建造新嘅設施。國防部長馬蒂斯星期三喺五角大樓會見德國國防部長。之前表示，他们支持国土安全部由他们牵头，大家去配合。目前正是考虑使用军队在德克萨斯州的三处设施和阿肯色州的一处设施安置在边界羁留的儿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一些人权组织阻碍了美国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这也是美国决定退出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原因。川普政府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日之后，克里大使在6月20号向十几个国际人权组织写信，批评他们写信敦促各国不要支持美国起草的一份试图增进人权理事会运作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克里大使在信里面说，不幸的就是你们写信寻求阻碍美国改进人权理事会的努力，他们这样做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权议题上面站在俄罗斯和中国的一边和美国对立。美国星期二在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时候说，这个机构无耻虚伪，说人权理事会过分和偏见地批评了以色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专家说川普需要重估对中国政策，并且推进美台关系。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国关税加码将会加大中国政府控制债务规模的难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中贸易摩擦升温，国会议员担心关税战的后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贸易关税纠纷持续燃烧，有共和党的国会领袖就批评政府部门缺乏充分的计划。他们虽然普遍同意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贸易行为采取强硬行动，大部分议员就担心川普政府目前的做法会为美国经济造成伤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6月20号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回答，行政当局在他看来，他们没什么充分计划，有些似是情绪化的做法，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科克说他相信中国将采取同等的报复手段，他没办法想象中国不是这样做。中国商务部在白宫星期一发表加征关税的消息后，随即回应指责美国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贝尼双方多次磋商共识，并扬言将采取数量和质量上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很多国会议员担心中国所讲的反制措施将会冲击美国农业，其中包括大豆等每年出口到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在6月20号星期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所召开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强调，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全面落实对美国农产品的威胁。
It will be relatively difficult for China to fully implement their threat on soy.
罗斯部长在听证会上回答到，中国要全面落实对进口大豆的威胁将是相对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巴西现在向中国出口大豆，满足了中国约 55% 的需求。美国出口大约 32%-33%。巴西是目前唯一有足够潜力能够取代美国的国家。即使要取代美国，他们必须要增加60%的大豆生产， 如果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而且还要保有一个具竞争力的价格，他们早就做了。罗斯部长还提到，巴西至今全面抢进中国市场，显示仍有内部问题导致他们踌躇不前。跟住落嚟可能出现的情况将会是，中国愿意出几多高价给巴西，才能够使巴西将产品从现有的顾客转销到中国。而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发生，美国农产品将能够填补巴西转移后所空缺出来的市场。不过虽然是这样，仍然没办法消除民主党人对川普政府在关税政策上的疑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卡丁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同川普政府的贸易策略，他也不确定他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但中国同样也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需要好好地讲明他们的贸易行为。卡丁说他希望中国能够改变他们的贸易方式，但是卡丁也不支持行政当局要采取的行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则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对中国所采取的贸易行动。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相当具破坏性，他们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任何中国所采取的报复行动也都会对他们自己构成伤害，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他们停止偷美国的东西。虽然不赞同川普政府向全球大征关税的计划，但是大多数国会两党议员皆支持美国行政当局对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采取强势回应。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弗雷克在诸多的议题上与川普总统立场相左，他不认为打关税战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对美国之音说，很明显的，他们担忧有很多关于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被盗窃的问题，美国也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弗雷克说他认为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除了窃取知识产权外，中国强迫外企实行技术转让，外企在中国面临不确定的法律环境、尚未完全开放的经济市场等等，亦都是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美中贸易谈判必须化解的问题。根据欧盟商会6月20号最新出炉的报告称，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中国商业环境中长期以来的效率低下变得更加突出。去年到中国进行访问的俄亥俄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波特曼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必须要做出调整，美中两国之间必须要有对等的观念。波特曼议员说，中国企业在他的州可以有100%拥有一家美国公司，不必担心知识产权被盗窃的问题，但同等待遇却不适用在美国到中国经商的俄亥俄州公司。这些议题应该要被解决，波特曼说他认为他们也都可以解决。过去几个月来，北京试图在贸易问题上谋求与欧盟、日本和印度等美国盟友站在一起，共同应对美国所采取和计划采取的关税政策。这些国家虽然为美国在外交军事领域的盟友，但同时与中国都保持了密切的经贸关系。虽然川普政府近日出台的贸易政策和很多盟国发生分歧，在美中贸易摩擦也都不断升级，这些国家此刻没有选边站。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怀登在听证会上讽刺说，行政当局的贸易措施看起来更加是本能式的冲动，而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的策略。在贸易问题上，最明显的成就到目前为止就是播下很多混乱的种子，使盟国和中国联手反对美国。科克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他们能够在执行这些事情之前都能够先取得国会的同意。科克说他真的没办法做出回应，美国没人知道中国是怎样想的。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上个星期试图在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一则修正案，要求任何以国家安全理由而征收的关税必须得到国会批准。此举将大幅限制总统施加关税的权力，虽然该修正案获得了13位跨党派议员联署支持，但参议院最终拒绝就这一项议案进行表决。 科克參議員和其他支持者誓言要繼續推動這項的議案。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面对川普总统越来越强硬的关税措施，中国政府再次誓言会作出强烈的反击。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面临阻力的关口，和美国打贸易战会影响到习近平政府的政策选择。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国内债务水平的控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扬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白宫星期一宣布，川普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一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清单，为追加 10% 的关税做好准备。他又同时警告，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的话，美国将会对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川普6月15日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立即宣布以同等的规模实施报复，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根据总统的追加关税声明，加码的关税措施应该是对中国报复措施的回应。但是分析人士就说，为了应对美国的措施，中国政府可能被迫要增加补贴，从而放松对国内债务规模控制。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史剑道在向美国之音记者发的电子邮件当中说，如果美国向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之外，继续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有可能的反应就是进一步对这些产品进行补贴，去弥补这 10% 的关税所造成的损失。这样中国国内内部的债务就会增加，而对美国出口就会减少。而控制债务规模是习近平政府目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新任央行行长易纲三月份在一次闭门会议当中对知名的中美经济学家说，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债务增长。今年一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财经智囊刘鹤在大沃斯论坛上曾经讲过，中国计划在三年内控制债务规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由于习近平压制债务和防范风险的措施，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有放缓的迹象，表现就在投资和家庭的消费减弱、公司违约增加等等方面。报道就说，在增长放缓的压力之下，部分政府部门已经多次要求中央政府再次对信贷开闸，在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打击经济增长前放松对债务控制的措施。星期二，在川普宣布增加加码关税行动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令人意外地对金融机构投放了人民币2000亿元的资金，都是为期一年。媒体就分析说，此举是突显出中国对于美国贸易战的担忧。《华尔街日报》就引述中国央行的高级顾问盛从成的话，如果货币政策现在放松，所有这些努力都将会前功尽废。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就认为，面对关税战的突然升级，中国已经没办法以同等数量的关税对美国实施报复。他一篇题目叫做《我们的关税更大》的文章当中说，美国去年出口到中国的货物和服务总共是1880亿美元，如果增加到2500亿美元的话，北京走的道路注定是要撞墙。史剑道解释就说，这个或者就是川普总统选择对中国征收关税的目的所在，因为川普认为这个是最容易获胜的办法。不过史剑道认为，单凭关税，川普总统不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虽然他支持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措施，但是关税不是一个好的措施，而且中国其实可以使用其他非关税的方法来报复。他说，中国不一定要非要使用关税的手段，中国已经对高科技的外国企业说，他们已经有一个保护体系，他们可以加强这个体系，他们可以继续增加更多的规定，令到公司的营运更加困难。中国方面增加安全审议等等，他们可以设定新的标准，又可以用反托拉斯法，有各种的手段，不一定跟关税有关。美国政治家 Political 杂志的报道说，中国政府甚至可以像对待南韩和日本一样，鼓励中国国民抵制美国货、抵制苹果等产品的报复。 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的报道就说，中国仲可以采取将人民币贬值、出售美国资产，特别是减持美国国债，甚至可以放松对北韩的压力去报复美国。不过报道又说，中国的每一步都可能有问题。报道就说，针对美国公司的行动可能会不符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对政府一直以来采取的稳定人民币的措施带来反作用，减少持有美国国债或者是缓和对北韩的制裁，不会在经济上有几大的影响力。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如果美国向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的 GDP 增长会下跌 0.5%， 这个对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的中国来讲，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中国去年的增长是 6.5%， 今年的增长目标依然是 6.5%。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巴菲尔德说，虽然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在今次的贸易冲突当中会受到冲击，但这个亦同样会影响到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例如中国为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在内的企业生产零部件，对中国产品征税无疑亦会影响到美国公司，全部政府的关税措施应该是双输的措施。不过亦有分析认为，鉴于关税措施会对美国公司和产业造成伤害，川普总统的加码关税措施有可能不会实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认为，美国还未有准备好忍受疼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两国正在为贸易摩擦关系紧绷之际，有分析人士就说，川普政府正在全盘重新评估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是正在推进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事务教授沙特6月19日星期二在该校的一场美国北韩峰会与台湾外交的座谈会中表示，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曾经有过几次，包括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后，降低中国的重要性而受台战机，这些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进行的，即使中国不高兴，但美中关系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因此沙特认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谨慎有系统推进美台关系，不单只是可以做到，而且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沙特说，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中国的态度比以往历任政府更为强硬。川普正在全盘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其国安团队不乏对台湾友好的人士，美国国会亦都充满着对中国的强烈反感，对台湾的支持更为提升。因此从这些条件来看，目前正是推进美台关系的大好时机。
Well, we are having a big time reevaluation. How far this will go is not clear, but Geneva will have an impact on how.
沙特话，美国正在进行全面性的重新评估，佢会走到乜嘢程度，目前仲唔清楚。不过对沙特嚟讲，佢对美国官员及决策者会有一啲嘅影响。佢哋是否仲认为有必要考虑到必须遵从中国对某啲特定议题嘅利益，甚至系台湾？他们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对这个关系的价值的看法等等，都跟奥巴马总统以及其执政团队非常的不同，所以就是这样。而且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憎厌亦极为强烈。鲍尔亚洲集团资深主任马亦廷在会中提到，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北京当局加大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力度，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三度访问中国，不单止提高了习近平对刑诉区域事务的信心，亦都使他对如何处理台湾议题更有自信。因此在美国和北韩峰会之后，台湾很可能成为东亚唯一的热点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思考台湾在其东亚战略的角色。马亦廷强调，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对世界秩序的立场上都是美国面临的独特挑战，对川普政府为数十年来美国与中国的交往接触的政策 未能產生預期效果而重新校正對中國的政策時，美國亦都不能夠將中國當作一張牌來打，因為這樣做將置台灣於一個不穩定的地位，同時亦都會導致區域盟友對美國的可信度產生懷疑。上個星期耗資2.55亿美元，被稱為是事實上的大使館的美國在台協會新館在台北內湖舉行了落成儀式，美國派出教育文化助興羅伊斯出席儀式，引來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不過美國國務院說，這個是美台關係的里程碑，反映出美台夥伴關係的重要性。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研究員譯明6月19日星期二在該智庫網上的一篇訪談中表示，雖然美國在台協會新設施的揭幕並不代表美國對台政策有任何改變，不過川普政府一直都比較直言不諱地談論美台關係，這個意味著在川普總統任內，美台關係的發展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將會獨立於美中關係之外。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中国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将台湾更名为中国台湾，对此台湾政府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亦将会提出反制措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6月19日星期二表示，针对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将其网页上台湾的名称更改为中国台湾的做法，台湾政府将采取反制措施。他说，
包括国际文宣也好，还有这个法律面的这个诉求，还有这个针对跟各国政府的，
李宪章说，包括国际文宣也好，法律面的诉求，还有针对各国政府的强力沟通和交涉，和个别的沟通说明协商，这个他们一直在这做。李宪章还强调，中国政府这种霸凌的行为只会不断的伤害两岸关系，希望中方能够适可而止。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官方互动管道，也减少陆客赴台旅游人数，近来更加大民工武客的力度，并划走台湾四个邦交国，还要求一些国际航空公司矮化台湾的名称。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日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表示，他们会告诉他们的人民知，这些屈服于中国的航空公司，坐不坐他们，选择权在你们。一些台湾媒体将这番谈话解读为台湾政府鼓励民众拒搭这些矮化台湾的航空公司航班，不过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则澄清，李大为并没有使用拒搭这两个字。台湾总统府较早前表示，中国透过威胁恐吓的粗暴手段，无论是企图将台湾的名称从国际上消除，或者对台湾乃至于区域内各方进行军事威胁，不单止不会改变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事实，亦不会改变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热爱和信念。台湾总统府还批评，中国以航权威胁各国航空公司，不单止是对自由经济与市场秩序的破坏，更加是公然的介入各国内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不建议政府对受到中国压力而矮化台湾名称的国际航空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他说，
因为第一个，它是个人航空，是个私人的航空公司，这个是私人企业，那这些司法的行动能不能奏效？
罗志政话，因为第一是佢私人航空公司，是私人企业，呢啲司法行动能唔能够生效，甚至会唔会落入中共嘅陷阱，亦就系使佢哋同全世界航空公司为敌对抗，这个要非常嘅谨慎。罗志政还指出，政府应该同理念相近的国家，比如美国，先进行政府之间沟通，再由政府同企业沟通，然后采取一致做法，将比较能够产生效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不认同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但是台湾政府的反制作为亦应该严谨。他说，
如果两岸的私底下的更多的对峙越来越严重的话，对于两岸的沟通跟交流，
李彦秀说，如果两岸更多对峙越来越严重的话，对于两岸的沟通和交流是不方便，未来如果航线取消的话，对于旅客乘搭更多的班次和班机，便利性亦不足够。李彦秀还认为，台湾民众是否拒搭更改台湾名称的航空公司，应该由民众自行决定，而非由政府主导。 台湾外交部仲指出，检视咗100多家航空公司，大多数维持原来对台湾嘅适当称谓。另一方面，中国则要求呢啲航空公司喺7月25日之前承诺更改台湾嘅名称。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军方话北韩并未显示任何去核迹象。美国国会众议员提案摒弃一中政策，并且承认台湾。香港民主党发起嘅天下为公委托英国律师行追查梁振英贪污案。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宣称北韩不再构成核威胁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军方高官警告说并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北韩正在进行去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他并不了解有这样的行动，他又说目前他亦都没有这样的预期，他们是处于这个进程的开端，详细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川普总统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在6月13日宣称北韩的核威胁已经结束。川普总统从新加坡返回美国之后，在推特上面发文说所有人都能够感到现时比他刚刚上任的时候要更加安全，已经不再有北韩的核威胁。跟金正恩会面是一次有趣和非常积极的经历，北韩将来有巨大的潜力。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美国众议员罗拉巴克星期三在国会提出议案，呼吁美国开始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的程序，摒弃美国历届政府执行了几十年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在提案当中，罗拉巴克表示一个中国政策有瑕疵，应该改为一中一台，并且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提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台湾全面参与联合国以及任何必须以国家身份参与的组织。罗拉巴克又表示，在五个美国不承认的国家里面，只有台湾拥有成熟完备的民主体制。香港民主党早前发起众筹，筹得港币200万，成立了天下为公调查前特首梁振英涉嫌在并没有申报的情况之下收取澳洲企业 UGL 5000万港元的贪污案件。天下为公星期三对港媒公布已经委托英国律师行追寻真相。民主党表示，他们委托了具有处理商业罪案经验的英国罗夏逊律师事务所代表追查案件，而目前正是联系澳洲的法律代表寻找合适的律师行合作，在英港澳三地跟进贪污的事件。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和中国电信商华为公司保持业务关系深表忧虑。参众两院来自两大政党的一些议员在6月10日联名写信给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要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公司和华为的商务联系，尤其是在这个之前谷歌决定停止和美国国防部的一项重要研究合作的关系。联名信又说他们遗憾谷歌并不希望延续军方和科技公司富有成效的合作传统，令到他们更加失望的就是谷歌显然更加愿意支持共产党中国而不是美国的军队。美国艺电公司出品的著名游戏系列《模拟人生》的手机畅玩版将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下架，并在公告之中写明公司支持多元价值，下架是为了遵守相关的规定。这七个国家是中国、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埃及。收集网络民意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首先报道了这件事。模拟人生是 EA 公司旗下最著名的游戏系列之一。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由于在中国市场增长出人意料的低迷，星期二预期第三季全球营收仅是增长 1%，低于华尔街预期的 3%， 随后星巴克股价星期三大跌 9%。 星巴克公司公布的销售预测令人失望，这样就促使华尔街分析师质疑公司能否在美国和中国市场保持成长。这些促使几名分析师调降了星巴克的评级， 下调了未来十二个月的股价的目标。中国是星巴克第二大的市场，仅是次于美国。根据报道，星巴克星期二表示，预计在截至六月的三个月之内，在中国的同店营收还未有成长，而在几个星期之前的投资者的日程活动上面，星巴克还是一直乐观地看待中国的业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警告，如果中国继续无视国际社会在南中国海进一步军事化行动的话，将会承担后果。我们会报道中国有意令所有上市公司都设立共产党支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俄罗斯和蒙古进行的联合军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和蒙古正准备双方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今次的军演将会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访问俄罗斯之后才举行。俄罗斯的军售官员最近亦到访了蒙古，俄罗斯将会向蒙古免费大量提供各种的装备。当莫斯科扩大对蒙古影响的时候，有背景的俄罗斯知名防毒软件公司特别就发表报告，指责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黑客组织攻击蒙古政府网站窃取情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与蒙古军方几日前在乌兰巴托举行了双方第二轮有关今年联合军演的磋商。俄蒙从2008年起每年举行联合军演，但是今年规模最大，双方将各自派出超过1000人的军队参加军演。俄罗斯媒体报道，苏联解体后蒙古军队大幅裁减，几乎所有主要装备和军用物资当时都被卖清。今日的蒙古陆军人数仅仅有5000多人，但是蒙古将出动1000多人部队参加今年军演，显示这次军演的重要和不同寻常。往年俄蒙军演通常在8-9月份启动，但是今年的军演将在晚秋或者是初冬时举行。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两国首次将军演向后推延，目的是不想刺激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俄参加9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蒙军演很可能将在习近平访俄之后的10月份举行。军事问题学者克拉姆奇辛说，夹在两大国之间的蒙古仅仅有俄罗斯和中国两个邻居，与其中一个邻居举行大规模军演，显然针对的是另外一个邻居，也就是中国。但是双方对外只会宣称军演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经常被大量报道和对外宣传。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俄中军演更多是表演色彩，目的是向西方和美国发出政治信号。相比之下，俄蒙军演比较低调，但是军演更具有军事意义和接近实战。俄蒙2016年的军演曾经动用坦克、各种重炮、攻击机和武装直升飞机等进攻性武器，同时还使用电子干扰装备和无人机。同过去一样，主要针对中国的俄罗斯东部军区将派兵和蒙古联合军演，东部军区今年亦将派兵和印度联合军演。俄印去年联合军演的地点位于俄中边境地区。俄罗斯媒体说，蒙古和印度是唯一的两个东部军区出动陆军部队举行联合军演的国家。今年俄蒙军演的地点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俄蒙边境地区的一个演习场，当地300多年前在中俄边境贸易中十分繁荣，是著名的中俄古茶道的重要一站。俄蒙两军去年首次在蒙古中部的戈壁方圆中举行联合军演，但是双方各自仅派出500人的部队。俄蒙军方在首都乌兰巴托这一次讨论了部队营地的设置、军队过境、医疗保障等技术细节。与蒙古相邻的布里亚特当地媒体报道，就是这次磋商的前夕， 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约夫本月初亦访问了蒙古。报道说，俄罗斯几年前开始向蒙古无偿提供各种军事装备。在德罗约夫这次访问后，蒙古将无偿从俄罗斯获得12架苏27战机、 S300 防空导弹、 T90 型坦克以及大批各种装甲战车、雷达等装备。俄罗斯还将继续为蒙古培训军人。有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表示，直到上世纪50年代时，苏共领导层内部还曾经讨论过是否将蒙古拼入苏联版图，使蒙古正式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蒙古过去亦曾经是苏联远东军事防御网的关键部分，被用来抵御日本在远东的威胁。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蒙古驻扎重兵，曾对首都北京构成严重威胁。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国在蒙古影响十分巨大，而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又无法同中国竞争，安全和军事合作就成为俄罗斯保持在蒙古影响的唯一办法。东亚问题学者傅之明说，中国正在将蒙古的经济影响转化为政治力量，甚至开始涉足蒙古的宗教生活。中国曾经阻挠达赖喇嘛访问，中国还暗中资助蒙古的一些寺院，甚至出钱给一些蒙古僧人去中国拜访中国支持的班禅喇嘛。傅志明说，在反中国情绪中上台的蒙古新总统正在试图扭转蒙古对中国依赖日益加深的趋势。他说，
в течени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сво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傅志明说，在独立后很长时间里面，蒙古一直面向苏联和中国关系冷淡，这个显示蒙古可以离开中国。蒙古现在的举动并不意味再次疏远中国，只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亦采取其他手段和中国在蒙古争夺影响。与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最近发表报告说，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组织曾经攻陷蒙古政府的一些网站窃取情报。在中国拥有很多业务并设有分公司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时常发表报告揭露中国的黑客攻击行动。从克格勃学校毕业、曾经在克格勃服役过的卡巴斯基夫妇多年前创办了这家俄罗斯著名的防毒软件公司。美国和欧洲国家目前都已经禁止官方机构使用这家公司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企图领导一切，而中国有消息说，中国共产党有意要所有的上市企业都设立党支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在上市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展开党的活动，上市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6月15号星期五，证监会公布了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开始向公众征询意见，为期一个月。上市公司加强党建是修订版新加入的内容之一，这一项改变被讲成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此外，新版本再次强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将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过去几年中，习近平一直强调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英国金融时报去年8月的一则报道说，总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30多个国有企业于当年改写了章程，将党而不是政府置于每一家集团的核心地位。旅居美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何青年说，狗狗喜欢散尿或地盘，共产党喜欢到处建个党支部，大概同狗狗的意愿差不多。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就是一直牢牢控制住国有企业。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后，共产党的控制亦都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官方的中国日报去年报道说，中国约186万私营企业中，近 70% 设有党组织。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在华外国企业亦纷纷设立了党支部。何青年对美国之音说， 共产党过去管理经济的经验是管得越多越坏，几乎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几年共产党对经济管得很多，效果如何执政者心知肚明。他说不过这个可能也是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使然，越有危机就越要管，越管就越差，越差就越要管，就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旅美学者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努力从1994年起步，国家逐步走向市场化，江泽民时代公众闷声发大财，共产主义被束之高阁，企业里面的党书记都成了摆设。胡锦涛上任后全面推行国进民退运动，中国又走上了逆市场化的道路。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强调要在现代企业中建立党的系统，习近平上台后这几年一直在搞意识形态的强化。夏业良说他的目的就是党领导一切，让党的领导人有实权，甚至是有最终的裁判权、控制权，企业经理人反倒是成为了他打工的。夏业良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前路，执政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和逻辑，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想推行毛时代的一些做法，另一方面他又想推迟中国的经济现状，与此同时他希望国企做大做强，使这些企业获得的利益都能够被国家控制，成为个人的提款机。慢慢的私企就被挤压，中国最富有活力的那部分就是会死亡或者逃亡。何青年说2015年中共中央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再次强调混合所有制后，很多私营企业家都开始往外转移财产。王健林、郭广昌、萧建华、吴小辉最后一个个被捉，将钱拿回去。何青年认为所谓的加强党建并不能够改变国企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现状，亦都没办法成为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护身符。资本家他们要想清楚一条，并不是你入了党着上一身红军装跟着同党说你看我几忠心，他就不查你，他要查你的时候照查你不误，就看看你撞上哪一个窗口。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进一步军事化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话表示担忧，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警告，如果中国继续无视国际社会，将会承担后果。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而家做的只是口头上的警告和象征式的行动，单凭这动作，美国没办法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有学者甚至直接问到，川普政府是不是正在失去南中国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首先是填海造岛，然后修建机场、堡垒、海港，最后中国在这里部署了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电子干扰系统，最近中国的轰炸机亦在五迪岛，亦即中国称的永兴岛的降落，利用撤乡抢政策，中国似乎逐步取得对南中国海的控制。现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甚至说，除却战争手段，美国恐怕无法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戴维森在四月在国会提名认证时说，除非与美国作战，否则中国在任何场景下都有能力控制南中国海。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6月8日在彭博通讯社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根本上就是在150平方海里的南中国海打造一系列不沉的航空母舰。布拉马·切拉尼是印度著名的鹰派学者，他近日连续在多家媒体撰文说，川普政府正在失去南中国海。他说包括奥巴马和川普在内的两任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都没有进行可信的回击。他说2016年以来中国的扩张正在加速，而美国所做的是口头和象征性的动作。 他说虽然川普政府时期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比奥巴马时代更常规，美军甚至撤回对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但是这些动作都不能够改变中国填海造岛以及将岛屿军事化所带来的区域态势的改变，更加不用提中国对邻国的霸凌。他说美国的做法既不能够威胁中国，亦不能够安抚美国的地区盟友。拉切尼在文章之中说，现实是中国一步一步的侵犯已经改变了南中国海的事实，中国不单止巩固对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战略走廊的控制，还通过对其他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霸凌和胁迫，实际上控制了该地区的油气资源。他说中国迫使越南暂停位于自己大陆架上的一个大型石油钻井工程，就是个例子。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海军陆战队中将肯尼迪·麦肯齐五月在回答美国是否有能力摧毁中国造的人工岛的问题时候说，他只是想说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有丰富的摧毁小岛的经验。拉切尼说美国人专注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而中国人着眼的是长期战略。他说如果战争成为中国的唯一弱点，这样美国已经失去最大的战略竞争。拉切尼认为川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一样，对如何限制中国的扩张毫无办法。奥巴马眼白白地看着中国将人工岛军事化，而川普在专注贸易、北韩和伊朗问题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打通到印度洋和东中国海的战略通道，威胁着印度和日本。他说一个自由开放和民主的印太地区可能会变成一个由中国全面控制的不自由的压制的地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亦认为，美国过去采取的所有行动好像都起不到作用，但是川普总统有所不同。他说美国过去尝试的种种好像都不起到作用，当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习近平承诺中国不会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美国亦和东南亚国家一起努力，好像亦起不到作用，中国缓慢但是稳定的改变那里的军事态势。魏茨认为川普总统的做法有所不同，因为他采取更愿意与中国对抗的方式。他认为贸易、北韩甚至台湾都是川普政府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川普的做法使中国人有所顾忌甚至有所害怕，或者川普会令中国停下来。不过他认为时间和地理位置都对中国有利，中国只是采取一小步一小步的动作，可以暂停亦可以恢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汉弗莱·霍克斯利说，南中国海问题不是有关岛屿的归属问题，而是涉及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他说如果中国这样做而不需要付出代价，以后中国可能会在北冰洋、中东、在大西洋复制同样的做法。他认为世界还未有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扩张首先是美国的失败，同时亦是亚太地区没有形成统一战线来阻止中国修建这些军事基地。如果不采取措施，终有一日亚太地区国家必须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他说任何一个务实的亚洲领导人，无论是文莱、菲律宾、泰国和柬埔寨，都在问他们国家的长期未来在哪里，应该如何促进这样的未来发生。三四年前这些亚太地区国家的领导人会说他们不希望好像在冷战时期一样被迫选边站，但是现在跟这些官员说，他们开始觉得某一日他们可能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福克利斯最近出版一本新书《亚洲水域南中国海的争夺和中国的战略扩张》，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还说，中国的扩张不单止改变南中国海的现状，甚至亦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亦说，除非是采用某种冲突手段，美国可能无法阻止中国，因为中国是不会后退。美国国防部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副部长詹姆斯·克莱德说，认为美国正在输了南中国海的讲法无建设性，只要美国坚持美国可以去任何自己希望去的地方，并联合自己的盟友表达同样的决心，中国会有所收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咧就喺度谈论著名嘅荷里活演员阿诺舒华辛尼加喺加州嘅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嘅新闻嘅。咁我哋喺谈话当中啦，可以听到李华系学到两个常用嘅英语，分别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wannabe。
Manson skateboarded across Canada in the last
Michael,
months.
Michael, 点解你咁关心加州嘅州长罢免选举？你又未去过加州。
I know. It's just the idea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 is the new governor of California cracks me up. It's so funny.
你话阿诺舒华辛尼加做加州州长会令到你咩话 ？Cracks me up.
I said, cracks me up.C-R-A-C-K-S, me, M-E, up, U-P. That means it makes me laugh. In fact, the whole California election cracks me up. It's all so ridiculous.
Oh, 我知了。如果什么事 cracks you up, 那就是说这件事令到你觉得好笑。诶，为什么这次加州选举会令到你觉得这么好笑的？
For some reason, whenever I see Arnold giving a speech on TV, I just crack up.
你在电视上看到阿诺舒华辛尼加讲嘢就觉得好笑？点解？我觉得他比其他嘅政客仲好啲。
He is not the same. He has a funny accent. And whenever I see him, I don't see Arnold. I see his characters from Terminator and Conan the Barbarian. It just cracks me up.
啊、你一见到阿诺就想起他在电影里面扮演的角色，不怪不得你觉得他的样子好笑啦。但是你笑他讲嘢有口音，这个不是几好啩。
Oh, who cares? Everyone laughs at Arnold's accent. I just want to say to Governor Gray Davis, hasta la vista, baby. You won't be back.
得了得了得了 ，Michael， you are cracking me up. 你听起来一啲都不像阿诺舒华辛尼加。你知啦 ，Michael， 阿诺舒华辛尼加唔单止系个演员，佢喺经商方面都好有经验，而且睇起嚟好有政治天才，讲唔定佢会系个好州长啊。
What? Are you crazy? Arnold is barely even an actor. He doesn't have any experience as a politician. He's a wannabe.
你话佢系咩话 ？A wannabe?Michael, 你不喜欢他就算了，但是不应该这样骂他的。
I didn't call Arnold a rude name. I said that he's a wannabe politician. W-A-N-N-A-B-E. I mean, he isn't a real politician. He just wants to be a real politician.
哦，我明白了。Wannabe 意思是想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人的人。所以你说阿诺舒华辛尼加是个 wannabe politician， 就表示他希望成为政治家，但是不是真正的政治家。那 wannabe 这个词还有没有其他意思的？
A wannabe is often someone who wants people to think they are a certain kind of person, even though they aren't the real thing.
哦， a wannabe 就是要其他人认为他是某种类型的人，虽然他们并不是那种人。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wannabe, Li Hua?
等我想下先。诶，有啦，好多中国学生都觉得我哋系里边嘅 Anderson 教授系个 wannabe 中国专家。佢只系去过中国几次，汉语又讲得乱七八糟，但系佢总系摆出中国通嘅样啊。
Yeah, he is a wannabe.
Michael, 如果你唔好好练习中文嘅话，有朝一日都会成为一个 wannabe 中国专家。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今日喺度谈论著名嘅荷里活演员阿诺舒华辛尼加喺加州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嘅新闻。咁喺佢哋嘅谈话当中咧，李华系学到两个非常之有用嘅讲法嘅。首先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 就系令人发笑嘅意思；而另一个 wannabe 就系指希望成为某一类人嘅人嘅意思。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